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了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你们当中。我想可不可以请后面的往前坐一点，虽然我的声音够大，但是我看不见你们我很希望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面孔，所以你们往前坐一点啊，让我可以讲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对话啊，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啊。那 Helen 呢，其实给我选了很多经文，那我就选了一段比较大家可以熟悉也比较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啊。那学习祷告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啊。那我想问问大家，每天有没有祷告啊？有祷告的举手当然不是要求你说哇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祷告是一种生命当中跟上相处的关系的学习，就好像说你跟你的爱人如果每天不讲话，那你们会认识多一点呢、还是熟悉多一点呢你知道吗？现在美国有个统计调查说，现在年轻的一代他们不愿意结婚，其中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跟另外一方面沟通。
他跟电脑
沟通，讲得很好，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不懂得沟通，就成为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什么阻隔。因为我们不懂得跟上帝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得跟人怎么样聊天，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关系。所以耶稣在他的讲道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祷告是一种的过程，去学习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其实我们是什么？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更多。当我在做校园事工的时候，常常有学生问我，他说牧师为什么你祷告会灵验，我祷告不灵验呢？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怎么样祷告的呢？他说我有事，我跟上帝说，上帝你要给我 A， 那你说上帝会不会给他 A 啊？那我不能跟他说不会，我只能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 OK， 因为祷告是一个学习明白上帝心意的方法，就是说上帝给不给你 A 是谁的主权？是上帝的主权，不是你说要什么就什么。 OK， 如果你说要什么就什么的话，那个是我们叫什么？ 你在要求上帝做事，不是上帝给什么东西你。OK，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关系。但是呢，当时呢，我们在这段经文的背景里面呢，当时在十七章，耶稣在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就说，在末世的时候呢，人愿意去向上帝祷告的心是越来越的越少。为什么会这样子出现呢？所以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就讲了一件事情来教导祷告的重要性，而且祷告的重要性也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方法。所以今天呢，我就用学习信心的祷告来做主题。那这个八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 OK， 刚刚读过一次了，基本上的意思很简单，耶稣教导说 要学习祷告，他就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什么？有一个寡妇，他做什么？他有一个什么？我们把经文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把经文打一打出来哦，有了，好了啊。他说有一个某城里有一个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在他面前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为我伸冤。”他多日不准，但是后来说什么？我虽然不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但是呢，这个妇人真的什么太烦了。OK， 所以呢，我就怎么样答应他了。OK， 所以他就说他就答应了这个妇人的伸冤。完了，第六节他说：“你们听这个不义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什么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忍耐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那这句话里面提到一个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所以当他的选民不断地向他提出祷告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听的。 OK， 但是呢，他会什么？按着他的时间来为他伸冤。所以是谁的时间？神的时间。这里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神的时间。第二个，完了以后呢，他再讲了，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耶稣在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问题来挑战信徒，他说：“当人子来的时候，还有没有可以见得到世界上有信德的人？”那中文的翻译“信德”这个字，在英文的原文的翻译是“信心”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在问说：“当我再来的那一天 ，OK， 我要看一看有没有人有信心的。”就是说，他说他看见在末世的时候，真正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多不多？不多。他要寻找那些有信心的人。所以这个才是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祷告是一个信心学习的过程。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举个例子了。当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学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都跟我说：“牧师牧师，我很想做这个，很想做那个。”那我就说：“好啊，来，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来帮忙了。” OK， 好了，过了一段日子，我就看着这些学生，他们做有一些人做事情有些人呢，他是不是有头没有尾巴的。他讲了，他说他会做，但是呢，他结果呢，他没做。那我们透过这个过程呢，是在看见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可不可信 ？OK， 所以呢，不是每个人讲话你都会信的，是不是？好像我太太讲话，我一定会信 ，OK， 因为她是我太太，我不信她就 不知道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但是我儿子讲话呢，我会不会信？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他想的跟他做的不一定相像，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过程去了解这个信息是要成长的，是要学习的，而且你答应的要做的东西不是容易的事，对不对？好像你们哇，每个星期来唱诗班，我觉得你们很有信心，因为你们学习操练这个责任的这个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不容易的，是不容易做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要去学信心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样事情上帝很在意的，他是在意什么？他在意我们有没有用心去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不是信耶稣的时候啊，我要信耶稣，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救了我，我信你就好了。那如果你的信心只停留在这样的信心呢，那你永远都是什么？小孩子，对不对？你每天都是什么？上帝给我了。好像我儿子常常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好，你天天做菜做饭给我吃，送我上学，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他就是小孩子啊。什么时候我们会长大？当我们说啊，跟上帝说，上帝，我可以为你做一些什么，我可以帮你做一些什么，我可以为你承担一些什么，我可以跟你一起做一些什么。这个是什么？长大了，你要在信心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学会了一些东西，你帮忙承担上帝的责任。 OK， 这个是长大。所以信心也是长大的过程。那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去经历这个长大过程里面你的忍耐。所以第七节讲得很好，上帝他什么？他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在怎么？他是在忍耐我们。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小孩子问你拿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每次都给他？不是的。但是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想给他。就好像我太太最近，我儿子就要生日了啊，我们已经很期待他又长大一岁，他就十七岁了。 OK， 那我跟我太太商量，我说我们今年送什么给他好了。太太马上就想到，哎 ，iPhone 十一出来了，就送他给 iPhone。OK， 他一定很喜欢的。OK， 好，那我们就找了一个 好朋友，他在 Apple 做，就可以给这个15%啊！你都知道了，这个资讯太通途了，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怎么知道呢？前几天呢，他把我们两个气得不得了。他呢说要做的事呢，他没一样做。啊，所以呢，这个来说呢，把我们气了一阵之后，我就跟太太说，那太太就跟我说，她说，哎，不送给他了，这么样的坏孩子，又不听话，又不做好好做事 ，OK， 啊，那我就跟太太说，其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 ，OK， 当上帝要我们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的时候，我们总是什么？讲过了，但是呢没做。所以上帝怎么样？他也是在忍耐我们，他在不断的在忍耐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表达我们在要什么东西，但是上帝听的时候，他是在忍耐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得到他给我们的东西。所以祷告是一个经历看见上帝的过程。所以当我在刚刚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常常有这个感觉，我说我在祷告，我是在跟空气讲话吗？还是我真的在跟一个位上帝他在听我讲话？那我什么时候变了，把这个感觉改呢？是当我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所以呢我不能再赌钱了啊，求你帮我把这个赌戒掉。 OK， 那上帝有没有听我祷告呢？真的很奇怪的， 当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那天我那个我们打麻将嘛，我们常常讲广东话叫三缺一，就是有三个角了，差一个人就 fill in 进去 ，OK 啊。那那个同学就打电话给我说，哎 Sam， 哎，我们三缺一，差你啊，快点过来啊。平时我一见就过去了，但是哎，突然那天很奇怪，突然有一个想法说，哎。想一想我还有没有选择、啊、突然的是心里突然就这么想，我还有没有选择。后来完了以后呢，我就想起啊，原来我忘记帮妈妈做一件事情。我说哎，不行哎，我要帮忙做一件事，帮我妈妈做完事，做完事我再看看有没有时间再说啦。 OK 啊，让那个同学就挂掉了，因为三缺一嘛，他不找我还有可以找什么，还可以找别人，所以不一定要我的 OK。 所以呢我就什么，上帝什么，上帝借着的一个意念帮我什么拒绝掉了 OK。 平时的我会怎么样，冲过去，因为没有拒绝这个意念。所以你知道吗，上帝的忍耐是什么吗？上帝的忍耐就是他用他的方法来帮我们处理我们处理不了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会灰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想掌控，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处理不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谁的错，是我的责任，是我错，我搞不定，对不对？所以所有的重担责任都在你自己身上。那上帝可以做什么吗？上帝做不了什么东西，因为你的祷告其实你是在求上帝什么，让你做。所以你不是在学习祷告，你也不是在学习信靠上帝的祷告，你是在学习让上帝为你做事情。他要不要这种祷告？他不要这种祷告，他不需要你这种祷告，因为他知道你是这样子祷告的，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上帝知不知道啊？上帝都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了 OK 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啊？就是要去学习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去经历上帝，是上帝他可以做，不是我们来做。所以当我在服侍年轻人的时候，我越来越在我十几年来服侍学生事工的时候，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告诉我的是，不是我做 OK， 是上帝你做，不过你透过我的信心的学习，我来天天把这些学生交托给你，让你来祷告。你知道吗，当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一个人拒绝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生气
了，生气了，沮丧了。对啊，这些我都经历过，年轻的时候我都经历过啊。你知道吗，我有一年我试过每一个礼拜跟着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都请他吃饭，完了每一个星期都花一个小时跟他聊天，跟他讲耶稣。结果两年后呢，他走了。我好像说，哎呀死啊，我这个做了这两年的工作白费了啊。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看不见结果 OK。 怎么知道有一天呢在他第三年大学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晚上大概九点钟，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 Sam，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在这里信了耶稣。哇，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一样了，我就发现哇，原来上帝听祷告不是按着我想的方法，不是我跟你说什么成了这个就成了，这个就变成我的责任了，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圣经讲得很奇怪，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说福音是谁的什么，谁的大人呢？是神的大人，是神来做工，不是我们。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传出去。 我们做了这个过程，结果让谁承担？上帝承担。所以呢，那个晚上你知道吗？他讲给我听的时候，我那天晚上没睡着，我太高兴了。我说哇，我结了一个果子，我参与了一个建造果子的生命的过程，对不对？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经历上帝给我们看见有生命改变的方法。而我们在学什么？我们就是在学信靠的过程。所以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上帝在寻找什么人？信心的人。上帝在找有信心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常常上帝好像不听？特别是信的久，越信徒信的越久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是上帝常常不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刚刚信的时候，上帝好像什么祷告他都听，对不对？他要我们，他给我们什么什么他都给我们，好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有喂养。但是我们长大了，你还可以靠父母吗？不可以了，你要自己成长了，对不对？所以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是没有办法一天变上去的。所以我们学祷告其实就是在操练信心成长的过程，明白吗？所以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么想， OK， 耶稣在说，他说如果我们在学习祷告会灰心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变呢？那他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这个世界会不会常常让我们灰心呢？会啊。中国人讲，我们十件事有几件事是不好的？八九都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不会让我们每天高高兴兴的，它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忧愁。你知道吗？在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几家大的公司，每天这些人上班上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现在平均的这个数据显示，每一个人起码上十个小时，最少，这个是最少 ，OK。已经是这样子了。那我们再看到亚洲国家更加厉害，好像香港啊、中国大陆我不是太清楚了。香港啊、亚洲东南亚的国家很多都是上十几个小时，他们公司已经把你我有一次去 Google 看和去 Apple 看他们公司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所有最好的吃的东西都摆在那里。每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凳子椅子小群的啊，在外面也好在室内也好，他给一个什么环境？完了有公司的车载你的啊，完了车载里面还有 WiFi， 所以呢你还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提电脑。他要你干嘛？随时随地可以为他工作啊，他给你所有好的环境，只要你为他什么拼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其实没有其他东西想，他们就是工作，24小时工作，工作完之后呢他们人生怎么样？虚空，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寻找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代给我们的不是好的东西，常常是让我们什么忧心，常常是让我们辛苦，常常是给我们压力。所以你知道美国去年一个最新的报告，忧郁症从全美第六位的绝症，现在一跳到第几位你知道吗？第二位。所以在大学的统计，每三个人有一个有忧郁症，每三个有一个有忧郁症，非常高。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人没有出口， 我们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找不到出口。所以 我很感谢神，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在大学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跟很多学生聊天，他们 很愿意参与这些活动，因为他们生命没意义，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虽然功课的压力很大，但是他们也希望有一些生命的学习经历。祷告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是一个灰暗的世代的时候，基督徒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做盐做光，我们更加要让别人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有不一样。而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在经历神怎么样把我们从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看见恩典，看见他的爱，我们可以分享这个恩典，分享这个爱。所以我有些学生今年我们在 Outreach 的时候，有些学生就问我说，牧师，为什么你们常常给我们免费饭吃，完了免费送我们回家，又免费提供这么多活动给我们，到底你们有没有钱赚的？我说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资源提供给你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学习祷告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上帝没有要求这样。上帝说，你没祷告之前，你要的东西他都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先求什么？他的国。你为上帝摆上，上帝自然供应你。我那么多年做牧者，我们钱不多，但是每一年我看见上帝满满的恩典。我小的时候，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放他在中文学校，那个老师跟我们说，他们跟上帝给他们感动，不收我小孩子的学费。你看见上帝有恩典吗？我们可以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数算主的恩。所以我们祷告第一样要学的是谢恩，谢谢上帝给我们的东西，以致我们才会什么？对上帝更加学习信靠。当你觉得上帝，你都没有做事情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求他？就好像我儿子对着我，他说，爸爸，你都帮不了我，我还来找你干嘛？是不是啊？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父帮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来祷告，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保罗提醒我们说，你要常常感恩，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因为这样的学习的方法，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成长。所以今天开始你可以学一下，每一天我现在跟我们家里人每天吃饭的时候，我都跟我儿子说，你来帮忙谢饭啊，我要他学每一天感谢上帝啊，他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感谢上帝的，讲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上帝知不知道？知道。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要学习让上帝看见我们需要什么，而我们可以经历这个的方法来认识我们信心怎么成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学习祷告，学习感恩啊，来什么？来经历信心的成长。 OK，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在这个面对灰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面对什么呢？那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个寡妇呢，她在这个官的面前，他讲了一件事，他说，我有一个对头，他做了一些 不义的事，所以我要来你面前伸冤，求你来帮助我。那这个对头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还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其实耶稣很有意思，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呢，我们最大的难题不是我们面对的人和问题，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是魔鬼。因为他最不喜欢什么？我们亲近上帝。所以呢，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他说有一天有两个小鬼在天堂里面就是聊天。他说有一个小鬼就对另外一个小鬼说，哎，我真是太忙了，这个教会的人每天都在祷告，都不知道他们干嘛，所以我每天都要为了很多事情走来走去，忙来忙去。啊，那另外一个小鬼就对他说，啊，我就太舒服了，我那个教会里面没人祷告的，所以呢我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自己会内讧的，啊，根本就自己打自己，鬼打鬼。 OK，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为什么教会要有祷告会，是因为祷告是属灵的征战，是来对抗魔鬼的征战，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仇敌不是人，不是问题，而是谁？是撒旦，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学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么想，你所面对的问题有时候是神给你的，但更多时候是魔鬼，他要什么？希望你灰心，希望你不要去亲近上帝，希望你什么？靠自己解决。我们人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什么？如果我可以想好一二三，最好了，不需要花时间，我就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跟好像你们练诗，这个唱这个音，那个唱那个音，如果不和谐，我们要花什么？花时间呢，还要重新再练呢，还要重新再搞呢，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不，你不容易花付出的东西。但是上帝要我们学什么？我们学习 unity 的时候，是看见他怎么样做，他怎么样帮我。所以我们在怎么，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的对头不是人，不是事件，不是问题，而是我们的对头是那个魔鬼。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向上帝求。我们刚刚读主祷文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他说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魔鬼常常把这些凶恶想临到给我们，让我们失败了，完了我们就说，哎呀，上帝到底你真不真啊？上帝为什么你不帮我啊？上帝为什么我在我人生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我们想的都是我们自己，魔鬼就是要我们想我们自己。所以当你学习祷告的时候，你学习的操练是你看得准祷告的对象是谁，是神，他是那个主权的人，他可以帮我们，他可以调整，他也可以赶走魔鬼的工作。所以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啊，约伯面对的试探上帝允许，但是上帝最后还是什么？为他伸冤，还是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所以神对我们会有恩典，是他的时间，他的，对。所以这个是第二样事我想讲。所以在我们经历这个祷告的时候，是学习我们信心的功课，因为经历信心是一个过程。当我相信我跟你们分享过，我有这个癫痫症的这个病的时候，我在那十年的祷告里面，在最后我去Stanford 做那个手术之前，我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我跟上帝说， 其实神啊，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了，我也学会怎么样信靠你。所以呢，就算这个手术不成功，那我也相信你会照顾我一生，我根本不需要担心。那当然我很希望成功，那是更好，我可以更好的服侍其他人，对不对？所以我做这个祷告之后，我的心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掌握不了，但是祷告就是要我们去学习信靠神的时候，不是你掌握，是让上帝来掌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在像小孩子，我们要信靠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要改变。我们的祷告不是在为自己，我们的祷告常常是看见我们是为他的国，而他为他的国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是魔鬼常常来搞扰，是人常常被魔鬼来搞扰，而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为这些人祷告，求上帝在他们面前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挣脱魔鬼的搞扰，以致他们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被上帝感染。这次我们在新生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祷告，我说神啊，让新的一代的学生可以听到耶稣。所以结果呢，我们在我们的 orientation camp 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牧师，他不是直接讲耶稣，但是他分享信仰对他的影响。完了有一个学生就回应，他说我想知道多一点啊，我可不可以来认识多一点。我们当然很高兴啊，每个人都是希望有这样子的结果。所以你看见是神在做工，不是我们，但是我们要什么？经历这个信心的过程，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不是我们说的算，是上帝说的算，对不对？ OK， 这是第二样。那祷告最难的在哪里呢？为什么信心会软弱呢？是我们对上帝的认知不够啊。有些人有些小朋友很厉害的，他说牧师我受洗了，所以我毕业了， OK， 所以他以后怎么样？他不回来教会了，他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我有永生就好了， OK。 所以他停留对上帝的认知在哪里？就是上帝他救了我，他的认知就是他救了我。但是上帝是不是要这种人？不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是给我们有永生，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可以荣耀他，对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是我们可以荣耀他。那我们怎么荣耀他？是别人看见我们里面那一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们今天有一节经文讲得很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属民，为了要什么呀？宣扬他的名，宣扬他，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而认识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表现这种生命。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讲了一件事，他说你们要学习我，像我学习基督一样。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学习的是谁？就是耶稣。耶稣，所以我表现给你们看的就是基督耶稣，所以我就是基督耶稣的什么代表。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要不要做基督耶稣的代表？要。那你就要信得过这位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我们整本圣经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一样是上帝的信实。如果上帝不信实，他这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你还信得过他吗？你就信不过他了。所以有时候我儿子 常常挑战我，他说爸爸你讲的话今天讲这个那个今天讲那个都 不是真的、啊、我们会逞，我们人还是有很多软弱，我们没办法做完全的，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会、啊、彼得在 彼得后书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神的信实他是可信的，而他的信实不会改变，以致什么，他宁愿他亏损都不要人背信的这个责任，所以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的信实，他愿意透过这种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学认识神信靠神，其实是明白上帝这个信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以致我们才可以每一天借着祷告去认承认他的主权，承认他是可以带领我们的，承相信他可以带领我们，而且我们对他也有盼望，对不对？所以难不难？很难的功课啊！你相信一个人，信到一个地步，无论他做什么你都觉得他是对的啊！你问我太太会不会这样子对我，他也说不会的啊，他也不会 不可能这样子对我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人还是有缺乏，但是我们可以信得过这位上帝，他没有，他完全可信，他完全可信。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信心去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还会灰心吗？一定不会灰心啊！所以记得三件事，第一件事什么？祷告是一个经历上帝的过程。第二个，祷告是一个学习明白上帝的方法。第三个，祷告是信实，明白他是信实的上帝，这个使我们有盼望，以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灰心。因为在末世的年代里面，我们很多事情会让我们灰心，无论是在外面的社会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都会有这种事情。最后我讲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我们认识了一对的夫妻，他们在他们在生小孩子的时候啊，他们就把小孩子生下来，但是发现第一个小孩子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自闭症啊，第一个小孩子是男生，自闭症啊。他们生下来之后，他们就把这件事交给神，让上帝来处理。怎么知道过两年他们又怀了第二胎，他们就再跟上帝祷告，他说上帝求你保守啊，怎么知道上帝还是给他这个小孩也是自闭症。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十几年带着这个两个小孩子，这两个小孩子都大概十来岁了，小的女儿的自闭症比较轻一点，所以她比较容易控制，大的就比较严重啊，自闭症啊，天天在家里吵啊花啊，很辛苦。我们有次跟他们去分享，去一起祷告，那我们就问他，我说你们的感觉是什么？他说经过这十几年，他们学习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们相信上帝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主权，让他们明白信靠上帝是怎么样的信靠。所以他们没有灰心，他们每一天都为他们的小孩子祷告，他们每一天都盼望上帝可以做他奇妙的工作啊！而且那位先生不只是以前是工程师来养这个家，他现在上帝把他call出来要服侍他啊！神的旨意很奇怪，神的旨意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经历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这个困境，或者有一些问题我们 并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中去解决的。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上帝是信实的，他可以做，他可以改变。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事情，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方法是怎么做。那我们传福音，我们去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讲得清楚嘛。要不然你都是一知半解去认识上帝，那你怎么告诉别人那个上帝是真实的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越来越认识上帝。而信心和祷告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因为透过祷告学习信心，透过信靠上帝，我们又回到祷告去为了上帝的国来祷告。那这个轮回不断的在做的过程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工作，他的奇妙，对不对？所以愿神祝福你们，那你们也从这个信心的当中来学习信靠上帝，学习祷告啊，每天什么起来记得什么祷告，为谁祷告？为上帝的国祷告，为你身边有需要的人祷告。当你每天操练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上帝怎么做工，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天天学习的信心的祷告只是说上帝你救我，上帝你帮我，上帝是不是不行？上帝听，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每天都在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以前我看过有一出电影啊，他就说他有一天天使把他的身份变成了上帝，完了以后呢，他就每天听到好多声音在吵他，好多声音在吵他，他就说好烦了，我都不要听了。你看所有人都在跟上帝讲话，上帝烦不烦？是啊，很烦呢，对不对？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什么？上帝忍耐，他为了爱我们的关系，他忍耐，所以他会答应我们的祷告，按着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也学习，我们为了上帝去忍耐。有一些事情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忍耐祷告。所以这最近我们常常在为香港祷告啊，我们也是这么想啊，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会有他的方法，上帝会有他的主权，我们忍耐为着他们祷告，不要嫌烦，就为他们祷告啊，好不好？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为神的国来摆上自己，学习信靠上帝，去认识这位可信的上帝，以致我们的祷告越来越蒙上帝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把你最好的最宝贵的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向你仰脸，也可以向你说话啊，透过祷告让我们学习信靠你更多，认识你更多，经历你更多。所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谢谢你，你忍耐我们多时啊，还是继续的在忍耐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学的也是同样的，我们为了你的国，我们也要学习忍耐，学习更多的爱的付出。愿主祝福我们这个的教会，使我们爱莲堂可以真的可以关心到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边的朋友，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基督耶稣你自己的爱。再一次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